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二十大闭幕前夕，美港台传媒披露了不同版本的常委名单，习家军放风，究竟谁能入场？拜登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喊出了超中制俄，对华祭出芯片禁令，杀伤力有多大？习近平又要如何接招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提出您的问题或观点。首先我们来看到刚提到了美国、香港、台湾有多家重量级的传媒，包括了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以及联合报，分别引述独家消息披露不同版本的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名单。这个常委名单满天飞，是不是习家军在对外放风？不同版本的常委名单其排列组合有何玄机？习近平他是会维持派系的平衡，还是打破惯例？即将出炉的常委名单又是否会令外界跌破眼镜呢？时事大家谈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同时也是助理所长陈刚博士。陈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教授。叶教授，欢迎您。
哎，东宁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陈刚博士之前呢，我就很快的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分享一下刚才提到三个不同版本的这个常委名单啊。第一个是这个美国重量级的传媒《华尔街日报》版本啊，它这边是排名是习近平、李强、丁薛祥、王沪宁、李希和赵乐际，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版本的预测。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香港《南华早报》版本的常委名单是习近平、李强、丁薛祥、李希、陈明尔，他这个名单不完整，有两个这个打上问号。不过他特别提到了，他认为李克强会裸退，汪洋的去留难料。然后南华早报认为这个胡春华入场的难度比较高。另外在台湾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台湾联合报的版本还是比较完整，有七常委的名单啊，依照排名是习近平、李克强、汪洋、赵乐际、丁薛祥、陈明尔跟胡春华，这是台湾联合报版本的这个预测。我想先请教陈刚博士，您怎么解读，你怎么看这三个不同版本的常委名单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这三个版本呢、其实它都有相当程度的一些重合，所以呢，总的来讲呢，我认为他们可能最后都反映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先来看呢这个《华尔街日报》，我认为《华尔街日报》啊，这个和《南华早报》应该来讲，他们的准确的成分可能要更大一些。一方面呢，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它这个排出的这个人员很多都是。跟习近平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的这样的一些习家军的这个人士，
是
包括像这个赵乐际，其实他这个也是现任的一个常委，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他这个过去当这个中组部的部长，还后来这个主管反腐的中纪委的书记，应该讲这样重量级的一个位置的话，如果他跟习近平不是一条心的话，很难说这个习近平在过去的十年的时间里面能够快速的这个巩固他的这个权力，并且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所以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他作为一个百年的这个大报啊，我认为他这个在这个了解这个中共的一些信息方面呢，应该来讲他有他独特的一些优势。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南华早报，我认为它也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可信度，因为它有一些人员，刚才看的话，其实跟这个华尔街日报是有这个相似的一些地方的，包括像丁薛祥啊、李强啊、李希，这些人其实大家现在普遍的认为他们可能会入场，其实现在关键的就是一些像王沪宁是否能够继续这个留任这个常委，我认为呢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他这个主管意识形态，又是这个中央书记处的这个这个负责这个中央书记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职位，而且呢他在包括像一带一路的这些战略啊，他的出台啊，包括习近平思想，他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确立，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嗯，好的。那不晓得叶耀元教授您怎么看这三个不同版本的名单呢？刚才陈邦博士认为说，可能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这个香港《南华早报》他认为可能更准确一点，但台湾的这个《联合报》也做出了一个完整的七常委名单的预测。您怎么看呢？是不是习派大胜，都是由习将军来主导，然后是习近平排名说了算？想请教叶教授。
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南华早报》还有《华尔街日报》当作一个版本，然后把《联合报》当作另一个不同的版本去做比较的话，
嗯，
这里面最大的差异还是在于说到底李克强有没有留任嘛。那你说严格来说了，你不大能说李克强是非习派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习近平会不会拉拢更多的亲信来到中常委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真的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在李强跟李希他们是否会进入中常委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去判断说，那习近平接下来的这个二十大的中常委，他相对来说他在于是重点是在拱习这件事，还是重点是在于说会有像李克强这样子比较中性的角色，可以对于其他的派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衡。那这所以从这个客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联合报的说法可能也比较有点 wishful thinking 吧，就是他还是认为说现在中共的一个体系某种程个派系权力分配的方式来进行中常委席次的一个配置。但是或许这我觉得这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评论家针对这件事情提出不同的看法，也就是现在中共的体制可能是以尊习为基础，那如果一切都把它放到尊习的话，派系之间的一个协调或派系之间的一个平衡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了。
嗯，那么陈刚博士刚刚按照这个叶耀元教授的分析，如果这份名单是按照这个像《华尔街日报》这个方向去这个符合习近平的心思的话，可能就打破了所谓的惯例和派系平衡啊。您认为这个大权在握的习近平现在是不想和其他党内的派系来分享他的权力？这份名单如果真的按照前面所说的分析的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是习近平的家天下了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这个关于这个派系问题啊，其实应该来说，这个首先中共在官方他是不承认的，但是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在事实上呢，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利益啊，包括这个背景的不同，会分成很多的不同派系。但是呢，习近平现在执政十年，要开启第三个任期，包括可能会获封这个人民领袖这样的称号，他的权力呢可能会得到空前的巩固。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估计呢，很有可能在二十大以后呢，这个所有的派系呢，都在他的这个权威之下，而他应该来说是处在一个这个凌驾于所有的这样的派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派系呢，未来呢，可能还会有竞争，他们之间还会有竞争啊，但是呢，这些竞争呢，都是在习近平本身的这个权力之下的，不会和习近平本人出现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啊，这是我对二十大以后的一个形势的判断。
那么叶耀元教授，刚才陈刚博士提到一个有趣的，就是所谓这个习近平人民领袖的封号，虽然之前我们已经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媒还有央视上面看过这样子的给他的封号，不过这次在二十大第一次出现了，把这个封号公开化了，是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田培炎，他说这个每一个时代都要有自己的杰出人物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杰出人物，是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等于在二十大的时候把这个人民领袖的封号给他公开了。您怎么看这个新的封号啊，是不是比肩毛泽东，让这个习近平更朝向所谓的集权，也显示了中共集体领导的终结呢？叶耀元教授，您的分析。
当然啦，就是这个集体领导本身，不是这个所谓人民领袖这件事情，那的确是让习近平更接近，或者是让他跟毛泽东并驾齐驱的一个头衔。但是这样的做法到底是不是代表说现在共产党以尊习或者是就是以权力完全个人集中化为一个基础，完全放弃了过去的这个集体领导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趋势是存在，可是现阶段我们就大。整个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是说，它的组织相对来说比较庞大，在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你要用一个单一个人的一个集体，就个人的一个集权意识去贯彻这个组织的一个执行，某种程度是困难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共产党在尤其是在 就甚至是在所谓的毛泽东的那个时代，都还是存在有所谓集体领导的一个模式。那之所以要用集体领导的方式，是说因为党内它本身会有不同的一个声音，它有不同的一个想法，那你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权力分化的一个过程，去确保说每一个区块的人都可以被照顾到。那如果一切都是回归到习近平身上的话，这不就变成当然他不是不能这么做，我觉得他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去做，但可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对于共产党来说是相对来说风险比较高的，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习近平他的一个决策的错误，他可能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比过去来的大，而且甚至是说他错误的决策产生的可能性也会比过去来的高，因为过去他可能可以透过不同的党内的异因去协调出去搓出这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政策，但现阶段来讲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或者是现阶段来讲没有人可以去违背习近平的旨意。那如果你按照这样的走法的话，其实对共产党来说他的风险，就他整个执政产生问题的风险会是越来越高的。
嗯，好的。由于这个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常委的名单啊，现在是美国、香港、台湾的媒体等于是传得满天飞，这个常委名单，我们的网友其实对这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呢，我们就透过了这个推特搜集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哦。那么答应这个网友，我们要选一些好的来放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来宾进行互动。那么陈刚博士有一位叫做陶军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推特上留言了，他说他认为啊，他讲的这句话叫做一尊之后无常委，他认为在过去的江湖时代啊，这个常委的权力极大，是互相牵制和斗争的。那么一尊之后当然指的是习近平啦，这所有的常委其实都被架空，连总理也失去了权力，只剩下一尊一个人的大权在握。所以他认为这个常委名单满天飞，其实没什么好猜测的，谁是常委都一样，都是傀儡。他唯一有兴趣的是想猜测一下谁是习近平的皇厨，谁是他的厨君啊。那么我想请这个陈刚博士回应一下陶军这位网友在推特上的留言。
首先应该讲常委还是有作用的，因为刚才包括叶教授也讲了，中国的这个官僚体系非常的大，每个人需要分管一块无论习近平他权力有多大他个人不可能亲力亲为主掌这个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政策包括他的制定和执行。所以呢各个常委的作用应该来讲是非常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其实应该来讲接班人问题是中共政治中间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这个问题之一。这个历史上呢曾经因为没有这个选好这个接班人或者接班的程序啊出现了一些问题，造成了政治上的一些混乱。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应该来讲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呢应该来讲二十大我个人感觉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个常委这个委员入常。包括像丁学祥也可能有其他的60后像胡春华这样的人士会入常。这样的人士呢我认为呢他们会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这个接班人。如果只有一位60后入常的话，那么很明显他很可能是一位潜在的一个接班人。但是这样的一个接班人呢他不是一个指定的接班人。跟习近平在2007年和李克强两人同时这个进常委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就是来接班的，而且也知道接班的时间和他们将来要担任的这个职务。所以现在呢，如果比如像只有丁学祥一个60后，他进入了这个常委，
是
我们也很难说他就是未来的这个将来会接替习近平的这个接班人，他只能说是一个潜在的接班人。比如像如果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的话，另外一方面呢，也很有可能呢，这个接班人会在未来，比如像21大。或者说是20大之后的某一次这个全会上得以这个确认。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这个20大上我们是看不到非常明确的指定的接班人的。
好的，感谢陈刚博士的分析。也要请教这个叶耀元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的网友陶军他所谓的这个一尊之后无常委啊？还有是像刚才陈刚博士也说了，我们从这些目前的名单当中去寻找这个60后的这个名单的入常名单，是不是能够观察出习近平他潜在的接班人，他的厨君皇厨究竟是谁呢？叶耀元教授。
当然刚刚陈刚教授都把这些比较年轻的名单稍微提点过了。我觉得现阶段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因为习近平如果可以做第三任，他自然而然也可能可以做第4任，那如果他的身体健康可以继续维持的话，他甚至可以做第5任。 所以说，你说下一届的接班人到底是现阶段的六零后，还是可能未来我们要挑七零后了？这都有很大的变数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当然习近平如果身体状况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名单出现的几率会比较高。那但是在他的身体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问题之前，我觉得他不会去创造党内的一个异音，或去创造党内的一个分歧的一个氛围。尤其是啊，像他现在这个做法，就是他不把接班人的地位说死，用这样的方式某种程度造成一个有点像恐怖平衡的一个局势，也就是党内所有人都要去争取这样的一个位置，尤其是跟他越亲近的人越要去争取。那是不是也代表说他可以透过不把这个名单说死的条件之下，去获得更多的所谓的习派的一个支持？我觉得他现在是在玩这样的一个游戏。所以到底这个名单是在二十大之后会慢慢的公布，或慢慢的清晰，还是说我们可能要等到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之后才会比较容易看到？我比较倾向于后者了。
那么陈刚博士，刚才叶耀元教授的分析很有趣，这究竟这个习近平的接班人他的这个处境在二十大之后会明显吗？还是其实他会保持一个模糊弄一个像是恐怖平衡这样，反而争取更多的人进入这个他所谓的习派习家，用来对他表忠，掌握更大的权力？您同意刚才叶教授的分析吗？
我基本是同意叶教授的这个观点同时我们看到呢，这个其实确立这个接班人是一个在中共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这个应该来讲正式的一个程序。他永远不会是一个人，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所以呢，他必须要得到这个党内的其他的重要这个重量级人物的这个支持。所以应该来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共的这个管理的这种体制啊，他决定了这个领导人对于整个党的命运啊，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儿戏。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认为未来的这个接班人的人选的确立啊，可能会出现在党内会有一些，如果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则或者明确的接班人出现的话，他一方面他会导致党内的这个竞争，就像刚才叶教授讲的那样，但另一方面呢，这样的竞争如果他管理不当的话，也可能会像历史上那样出现一些这个失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非常感谢陈刚博士的分析今天针对这个所谓的常委名单我们的这个观众也当然很想参与讨论，所以我在这个节目进入上半场我们和我们的现场观众互动的环节之前呢，我先很快的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推荐大家来下载 VOA Plus 这个新的媒体影音应用程序。透过这个 VOA Plus， 您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也欢迎在节目进行当中再次提醒您各位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来发表您的观点或提问，和我们的两位来宾进行互动，发表您的观点，参与讨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的，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呢，我们就很快的来请我们的这个网友们网友们给我直接打电话了说要表演这个参与我们的讨论。那网友他们透过这个推特呢也发了一则留言，我想请这个叶耀颖教授可以回应一下。风华绝代之最后一人，他说这个非经民主淘汰机制选出来的这个小团体只能够称为世袭的权力核心，这是风华绝代之最后一人透过这个推特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希望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叶耀颖教授，事实上呢，刚刚我们也提到台湾联合报有一个版本的常委名单，当然台湾也非常关注这一次的中共二十大和习近平的这个究竟选出哪些常委跟他一起进行他的下一个五年。那么对台湾呢，台湾就有这个评论人士分析，如果习近平的名单真的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版本的话，表示习家军这个大权在握，他很有可能会在2027年之前攻打台湾，对台湾出手。不晓得您对这样的一个评论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叶教授？
2027年这件事情呢，这也其实不是说台湾内部有在谈的，因为甚至是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外交部都是在针对2027做一个可能性的准备。那 问题是在于说，到底20大就是20大之后的中常委的一个配置，跟习近平2027是不是要这样做？我觉得这两件事可以分开来去看的，就是到底20大之后是不是大多数都是习家军上台，然后基本上这个拱习成为一个接下来未来5年的一个固定的态势，就还是说像是李克强这样子比较中性的人物还会继续待在中常委里面做一个协调的一个角色？就不管这个状况是什么，基本上现阶段中共所面临的挑战是在2027的时候，习近平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用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可以让他可以继续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继续担任共产党的总书记。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2027，而不是什么2023啊、2024，因为2027所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在于说，就当你的当你习近平做完这个第三届的5年，这第三届的5年，你的成绩是什么？那基本上你可以说，虽然说他好像已经有点称帝了，已经有点黄袍加身，某种程度他可能不大需要去在意说他在这5年的政绩是什么。但是如果经济的表现不好，如果整体的中共的局势并没有像说外界，尤其是像是他第一个5年看起来这么 promising 的话，那对他来说，党内里面一定会产生异音。那为了要去消除这些异音，就这个时候对外大动干戈，尤其是对台湾进行所谓的一个统一的作战，就变成是他最好去转移党内统治这是一个焦点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去谈2027，这跟20大的配置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现在的我们要去比较观察的是在于说，到底在2022到2027之间，整个中共内部的局势变化，还有在2027的时候，台湾跟美国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的一个连线，到底在针对吓阻人民解放军这件事上面做了多大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需要关注的。那至于说是不是2027这个战争一定会爆发，我觉得当然它里面还是有变数了，因为战争爆发之后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后续效应。那习近平他本身也要去评估说，是否这个打了这场战争，即便是它是区域性战争，例如说针对金门、针对东沙群岛去进行这样的战争，即便是这种区域性战争，它可能都会引起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后续效应。那他那个时候还是必须要去评估，就是当他假设他要做他第四届的一个国家主席，他所需要的一个政治成本，他所需要去说服党内同志的方式到底是什么？那这里面还是有些变数存在的。
好的，感谢易耀元教授的分析。那么我们现在网友有很多在现场留言啊，那我想请这个陈刚博士说稍微综合回应一下。有一位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根据推特网友的推论啊，只要李克强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新接替人选不管是谁都无法改变中国目前日益低迷的经济。据称最新中国的经济指标根据官媒的数据已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虽然官媒公布的数据是增长2.0以上，但是观察人士已经指出这个数据不真实，实际的数据可能更低，就担忧这个总理人选。还有一位涅槃重生这位网友，他的留言是这样子啊，他说如果总理是汪洋，那么中国的经济或许还有救，如果是李强接任，中国的经济将成什么样无法想象，中国哪有什么投票，只有内定，看点帮派之间的较量。这是网友涅槃重生的这个看法。陈刚博士，这两位网友其实也反映了很多网友们的这个关注啊，究竟谁会是下一任总理，还是说不管是谁都可能没办法出现奇迹，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问题，不晓得您怎么回应这两位网友，您的看法？
应该讲中国的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多逆风，很多挑战。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制定的这个目标啊，其实是 5.5， 现在看呢，这个因为风控啊，因为其他的国际的形势的影响，很难，看来很难达到。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应该来讲不仅是李克强最后一任的最后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而且很有可能呢他会留给这个他的继任者。应该讲呢，这个对于习近平还有他的团队下一任的这个团队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他在这个工作报告中啊，他其实还强调了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知道这个现代化呢，它是有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包括这个到2035年要实现这个人均收入啊达到一个高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经济呢持续滑坡呢，确实呢，它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些 KPI。 关键的一些这个考核的指数。所以呢，我认为他很有可能会在今年底到明年的时候，在这个交接的时候或者交接以后呢，进行一轮大规模的这个刺激政策。
嗯，
我们看到呢，这个刺激政策应该来讲始终是放在这个弹药库里面的。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呢，他也有可能会在采取这个包括这个疫情的管控方面，可能适度的会放松。这呢也取决于包括他的这个新疫苗的这个研制，等等。还有呢，他也可能会采取一些更多的吸引外资的做法。我们看到现在外资啊，这个撤离的现象呢也比较严重，所以呢，我认为呢，他不排除在这个新的领导班子确定的时候呢，国务院呢会出台一些新的一些我们所想不到的一些政策，
嗯哼，
来吸引外资和刺激经济。
好的，我想再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之后，再请叶耀元教授也回应一下刚才陈刚博士分，尤其是总理的这个人选啊。这个小熊维尼这位网友啊，这个昵称很可爱，他说李强是维尼信任的人，也是习派的关系户，不要指望他。那么还有一位 Zura Chu 这位网友，他的留言是：入场的伙计们除了给习近平跑腿，忠实的执行习的斗争路线，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什么益处。这是这位 Zura Chu 他的留言。叶耀元教授来综合回应一下，尤其是刚才这个前面两位网友的留言，特别关注这个总理人选的这个，还有这个陈刚博士的分析，也想请您综合回应一下。叶耀元教授，
当然了，你说这个总理人选到底是李克强还是别人去上任的话，不管是谁，他最后所要面临的挑战还是在于经济的问题上面。可是现阶段来讲，虽然说中共在疫情的控制上面，或者是在所谓的动态清零上面，可能在二十大之后会慢慢进行一个微步的一个调整。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或许可以给所谓的一个民生经济去制造一些的一个波动或打的一个强心针吧。但是就整个整体大环境来说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竞争，甚至是说因为乌俄战争所导致的这个全球原物料短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短时间之内，中共不管是你派任何一个人去当总理，他都没有办法去改变现阶段来讲中共可能没有办法达标的一个机会。那甚至是说，就我们看到你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到底会维持在哪一个 程度，到底会是所谓的 2%， 我说还是比 2% 还糟糕呢？因为大多数的一个数据都不是这么的透明，也不是这么的真实。对，从客观的角度，我们常常都不知道最后中国现在目前所真的面临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然后还要解决方案是什么。我觉得这里面都有掺杂到一些很多他因为资料不透明，因为资讯不公开的一个状况，会变成说就下一任总理他是不是真的可以针对核心的问题来做一个改变，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程度困难的。那刚刚陈刚教授有提到这个外资的部分，我觉得外资的部分是真的有可能可以在短时间内去解救目前中国经济成长率的问题。可是因为美中之间的竞争，所以外资是否会真的有进易入住中国的市场，我觉得这在这件事上面我打一个蛮大的问号。就是
好的，那么叶教授其实也谈到了美中之间的竞争，我想顺着这个请教陈刚教授，您事实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王沪宁他的去留现在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那么如果这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常委名单中全部都是对习近平说 yes 的人，没有人真正能够和美方沟通，由这个主导意识形态的王沪宁如果他留任的话，这么接下来的这个美中之间的竞争，美中关系是不是也不容乐观呢？您的分析
应该讲这个王沪宁他主管意识形态，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对美对西方的话，应该来讲都是持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
是
当然了，这些呢他也是跟习近平的一系列的政策呢思想呢都是相配合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二十大以后呢，这个对美的这个政策呢应该来讲会继续沿着目前的这个方向我个人感觉不会出现特别大的这个松动。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制裁啊，一些措施啊，都采取了一种非常强硬的回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呢，它不会随着这个包括主管这个外交啊方面的人士出现变动啊，而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它会沿着既定的这样的一个方针去做。 尤其现在习近平强调这个中国式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道路，其实它意味着中国不会照抄照搬这个西方的这个模式。
嗯，
所以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斗争呢，我认为未来会更加的这个尖锐。
好的，那么上半场我们最后想请这个叶教授的这个问答跟我们做一个总结。事实上我们今天谈了好多这个美国、香港、台湾版本的这个常委名单啊，就是但是这个南华早报他特别说，他认为说虽然说现在这个常委名单我们也刚也讨论了总理的这个人选，还有这个除军啊，所谓习近平的接班人，虽然讨论了这么多，但是他认为二十大之后中共最高领导层，这个南华早报说会出现所谓的超预期变化。现在二十大的这个一中全会也马上礼拜天要登场了，叶教授您认为即将出炉的常委名单会不会令外界跌破眼镜呢？叶教授，
可能性是蛮大的，因为现在是以独尊习近平为一个基础嘛，所以在针对其他派系的一个人选的迭换的速度来说，会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来得快很多。那也就是这二十大之后到底整体的名单长得像什么样子，其实在明天结果出现之前，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还是一定程度的预测了。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中国过去这十年这一个党内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或者是习近平他的一个政治权威的一个执行，我觉得你要碰到这些意外，或者是看到一些相对来说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名单，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
好的，这个名单最后呢，我们再过几个小时，礼拜天、礼拜六就可以这个揭晓了，大家也持续的关注。我们非常感谢陈刚博士还有叶耀元教授两位，针对我们今天这个常委名单，还有习近平的接班人、总理人选等等呢，进行了深入的点评，并且和我们的网友互动，非常感谢二位。好的，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两位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请两位来宾为我们分析的是拜登政府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喊出了要超越中国、遏制俄国，并且对华祭出芯片禁令，这个杀伤力有多大？习近平又要如何接招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今天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要和您讨论的话题是拜登政府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喊出了要超越中国、遏制俄罗斯，并且对华祭出芯片禁令。这个禁令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美中关系会否在二十大之后全面摊牌呢？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发表您的问题和观点，和我们的嘉宾一起讨论今天的话题。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召开二十大之际呢，美国的拜登政府是公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宣示要超越中国、遏制俄国的目标，并以芯片禁令全面封杀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而习近平在其二十大开幕报告当中并没有提到美中竞争和晶片大战，只强调中国面对外部的勒索、遏制、封锁和极限施压，美国使出杀招，对中共实施新一轮的晶片禁令，是否打中要害？习近平又要如何接招呢？今天做客我们时事大韩节目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教授。叶教授，再次欢迎您。
哎，你好。
好，另一位是人在新加坡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助理所长陈刚博士。陈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东林你好。
好的，我也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今天的话题。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叶耀元教授，您怎么解读刚才我们提到拜登政府啊最新公布这个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有一个新的口号，要超越中国，遏制俄罗斯，您怎么解读？要超越中国啊？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当然心里面直接联想到就是过去我们喊的这个中国喊的这个超英赶美，
超英赶美变超中制俄，
对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了，我们在这个英文上面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去诠释，因为它事实上使用的英文是 all competing China。
是，
对，那 all competing 到底是超越的概念，还是说在美中之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环境之下，我们必须要一直维持在上位，我们没有要让中国去超越我们的一个观念。因为你说美国去超越中国，这个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是军事上面来说，是不某种程度并没有这么的合理。也就是因为在经济体或军事支出，中国都是排名在美国之后的，所以美国现在要回过头去超越一个相对来说它发展程度比美国还要低的一个国家，这个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是没有，是比较不 make sense 的。那这也就是说，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的方式可能是去谈说这个 all competing 是要去确保说在美中之间的竞争条件之下，中国是不会超越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美国可以一直维持在这个竞争上面的一个优势。所以你也去可以看到说它里面所提出的这些策略某种程度都是去抑制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抑制中国在美中之间的竞争上面，尤其是在科技的上面可以取得优于美国的一个状态。那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去诠释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它整个玩的一个英文的蛮有趣的啦，一个是 all competing China， 另一个是constraining Russia 嘛。
对，
某种程度你可以甚至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说，事实上它其实就是在 constraining China， 它对于 Russia 跟 China 都是在控制，都是在抑制。因为你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美国跟中国现在就是有点像进行这个所谓的新冷战 2.0 的一个状况。那只是这个新冷战跟过去不大一样，因为过去美国跟苏联之间并没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脉络，可是现阶段因为全球化已经发生了，所以美国跟中国之间要在短时间内直接脱钩它可能性本来就不高，但是它必须要在一些可能会让中国取得优势的一个区块上面进行较为快速的一个脱钩，那用这样的方式去对中国进行所谓的一个围堵政策，我觉得这个跟冷战的思维基本上是雷同的。
那么陈刚博士，事实上过去这么多时间，拜登总统上来之后的一直讲的是美中竞争 competition， 那么这一次就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新版的出来之后，用了一个新的词啊，叫做这个 out competing， 刚才这个叶耀元教授深入的解读了，用更精准的这个翻译去认为它被中国媒体说是要超越中国，或许不够精准，他认为或许是要保持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一个优势啊。不晓得你怎么看，因为大家就想说要超越中国的话，很容易就跟过去中共曾经喊出的这所谓超英赶美来进行一个所谓这个鲜明的历史对照或是反讽啊。那您怎么看？还是说像刚叶教授说，其实它更像是对中国的一种遏制和围堵呢？请您解读这一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陈刚博士。
好，我部分赞同叶教授的这个观点，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呢也有一种这个忧患意识啊，我觉得他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从中共那里学来的，因为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有这个忧患的意识，过去这几年世界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各国的领袖啊，如果能够判断出、预测出未来有这个问题、有风险的，往往都能获得成功。反之呢，如果低估这些风险和这些问题的挑战呢，很多都遭遇失败。所以我认为呢，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抛出这个新的这个新版的对华的这个战略呢，我认为它也有它其中的这个合理的这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确实呢，过去几年其实美国对中崛起的中国它的认识啊，也是在不断加深的。从特朗普时期的这个对华这个贸易战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拜登的这个印太的战略。包括经济战略，其实呢，我们看到呢，其实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崛起和对美国的这个威胁呢，其实它也是有着一个逐步加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呢，尤其在中共这个正值这个二十大的这个召开的时候呢，
是
就包括美方的一些这个观察人士，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判断已经 可能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啊，就是这个，或者说呢，以前有一些人的这个对中国的一些这个期望或者什么呢，他也在这个慢慢的在改变，所以呢，逐渐呢，现在美方呢这个形成了这个两党的一个对华问题上的一个共识，当然了，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它这个应该来讲，它这个崛起的这个这个态势还在继续。啊，包括其实中方他在有确实在有些领域呢，应该来讲处于这个赶超，甚至某些方面处在一些领先的一些，一些状态。
嗯哼。
所以呢，我认为美方呢，他调整这个战略啊，出台这个新的这个战略，也有他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的话，我认为他是有他的合理道理的。
那么叶教授您怎么看刚才陈刚博士提到说这一份这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它凸显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种忧患意识，尤其是虽然好像大家整体看来觉得说要超越中国，这好像听起来中国还在这个美国后面啊，但是在某些领域像刚才陈刚博士提到已经赶超甚至领先美国了，包括我们其实看到最近很多报道的像 AI 或是超音速导弹等等，美方的专业人士都提出了一些忧虑，您怎么看这份报告是不是美国迟来的一个警钟或是忧患意识呢？
其实我觉得不算是迟来了，因为从2018年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开始，美国就某种程度已经去了解到，在未来的整个全球局势上面，中国将会是美国的第一大的挑战者。那在这样的一个态度确立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你可以去解释说，美中关系从2018年到现在都是所谓的一个霸权竞争的一个态势，也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现有的霸权，想要继续维持自己的一个体系，那他并不希望中国来取代自己，所以对中国的那个政策的方针就进行了180度的一个大转弯。那当然现在我觉得态度上来说，不管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其实他们的想法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类似了。但是问题点是在于说，策略上面应该要怎么做？到底是要快速的脱钩，还是说有点像是有点像是切吐司一样，就一片一片慢慢切开来，而不是说整个土司直接丢掉？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还没有办法去确定说，在策略上面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考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中国的一个封锁政策，它就是有点像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提出不新的东西。那现在提出这些晶片法案其实也是另一个程度嘛，因为某种程度晶片法案的一个存在最大的一个要务就是确保说中共在晶片的制程或中共在晶片的制造技术上面并不会超越美国。那因为不会超越美国，所以它会影响到当两国之间它如果生产的依赖性或者是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中国是没有办法对于所谓的高科技产品进行大规模的制造，甚至是在它的尤其是在它的军事武器的研发上面，它会招致一个很大的一个延迟的过程。所以美国其实在做这些事，它本身背后是有一定的一个逻辑存在。那当然你说中国是不是在某些领域上面可能优于美国或者是领先于美国，这个当然是不能去否认的。可是领先于美国并不代表美国会在所谓的更核心的技术上面做一个放手。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晶片是美国现在拉得最紧的一个区块，因为如果你的晶片技术不到位的话，你基本上整体的生产量呢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陈刚博士，刚才叶耀元教授提到一个特别重要，也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芯片战啊。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其实好像拜登政府现在对华实施新一轮的这个芯片禁令，比之前他认为说，其实之前2018年开始美国就开始警醒了，当时的这个前任的特朗普政府也有提出所谓的要脱钩等等。现在拜登政府寄出的这个所谓的芯片禁令，这个芯片战是不是比之前前任的这种所谓美中脱钩来得更狠？对中共更是一个杀招，打中了中共的要害呢？您的分析？
当然了，这个晶片禁令对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美国这个出台这个最新的芯片的禁令呢，其实正值这个中共召开这个20大之际。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它也是这个对华这个新的这个战略日益清晰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芯片的这个行业的竞争呢，其实直接关系到这两国的这个 国力和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走势。
嗯，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很多产业呢，目前正处在这个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时期，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军事领域，还有像包括现在的这个电动汽车啊，这些领域呢，这个如果美方呢现在突然打击中国的这个芯片的这个行业呢，可能会让中方这个措不及防啊，尤其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个体系还没有完全这个建成的时候。所以呢，我认为呢，这其实是反映了这个两国之间的竞争，这个急剧这个升温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
嗯，好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下半场的现场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我先念一个这个推特上的网友的在我们节目之前的一个留言啊，就是刚才那个风华绝代最后一人，还针对我们下半场这个芯片的话题，他说美国是科技研发的领头羊，芯片的制造呢是各国长期投入研发和合作的成果，中国想要靠剽窃的方式绕过美国制裁是不可能的。这是网友在推特上的留言。另外在今天现场啊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网友们我也写了两个跟大家分享，一个是 Crazy Y， 他说个人感觉这次的芯片封锁还是要防止芯片通过中国流入俄罗斯，美国想早点让俄罗斯垮台结束这个俄乌战争，他想请问俄乌战争结束后芯片的封锁会不会解除，这是 Crazy Y 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位这个昵称叫做对共政策研究办公室的网友啊，他说知道芯片为什么不会有发展吗？这是中共领导下的科技人员的价值观所导致的，中国的顶端人才已经在跑路了，在中国干实事很难，做研究更是这样的。这是网友们的这个观点和留言。那么叶叶教授，除了综合回应一下刚才网友留言，刚才这个陈刚博士也特别提到说，这个对中国来讲，这个芯片禁令，拜登是不是下了一个这个锁喉的这个杀招？您认为习近平他可能会如何来招架呢？叶教授，
先针对招架这上面来做回应。严格来说了，这也没什么好招架。这简单来说，就是花更多的钱去做一些 brain drain 的过程，不管是从国内里面去寻找这样的一个研发人才，甚至去从国外重金礼聘这些研发人才到国内来进行晶片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从制程或者是从它的一个纳米化的一个程序上面做一定程度的一个 R&D 的一个 process。那当然他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说这些一切的东西啊，他都不会是在短短两三年之间做得出来的，他可能是一个十年二十年的一个计划。可是中国现在的一个生产能量能不能去等他十年，能不能去等这么久的时间让他的一个晶片产业可以到位，我觉得他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你说回应的方式并不是不存在，就是他还是可以去砸大钱去做国内上面的一个生产，但是这样的一个生产它能要回答要跟不管是美国啊、日本啊、台湾啊、南韩要跟他们达到一个齐平的一个机制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更多更多的时间，而且甚至是当这个十年之后，这些其他国家可能在制程上面又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个领先，那又远远的把中国抛在脑后了。所以有些就他不是不能做什么，只是他做的这些策略在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效应。那现阶段来讲，就是变成说中国的一个工业生产能量以及它的一个军事发展的取向，是不是要做一个好像是，当然不是说开回头车了，而是说他要做一个取向性上面的一个变动，也就是未来你要在中国做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可能因为它没有晶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没有晶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它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执行，我觉得这是他接下来要去考量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面对这个拜登政府对习近平下达这个所谓的芯片禁令这个杀伤力啊，习近平要怎么来招架，也要请教陈刚博士。事实上我们刚刚综合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说要 outcompeting China， 要跟中国这个超越，或是说要保持这个领先，加上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国寄出的这个芯片禁令要这个来这个对中国的半导体业造成影响。我们看习近平怎么回应，他在二十大开幕的报告当中，其实大家都有关注到一点，就是他通篇都没有提到美国，也没有提到现在正在打的这个芯片战啊，是不是您怎么解读他在这个二十大开幕报告当中没有提到这个部分，他是不是有人认为说他是比较婉转的，通过说哦，这个面对外部的这个国际形势快速变迁，尤其是外部的勒索、遏制、封锁，还有这个极限施压，他是委婉的对美国释出了这个回应跟讯息。你怎么看习近平的二十大开幕报告对美国 这个隐晦释出的这个讯息，还有针对这个芯片禁令的杀伤力，习近平要如何接招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我认为现在中共高层可能现在正在商量这个对策，因为现在正在召开这个二十大，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啊。但是呢，据说有一些内部的会议已经召开，正在研究这个对策。应该来讲，这个杀伤力是很大的。但是呢，这个其实从政治上讲呢，我认为其实拜登也是给了习近平的一份大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习近平在这个政治报告上已经说了，我们要这个要做好准备去迎接一些惊涛骇浪，也迎接一些更大的挑战，要敢于这个斗争。这时候呢，这个拜登就寄出了这个芯片的禁令，其实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习近平他对全党的这些党员所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要面对这个惊涛骇浪。你看这个现在这个惊涛骇浪已经来了。我刚说完这个惊涛骇浪已经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政治上呢，其实它是有利于习近平的他的这一套的政策或者说这个说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芯片呢，应该来讲中共它也是有一定的准备的。看到这个，其实从华为制裁华为的时候啊，其实习近平当时已经视察了很多半导体的这个行业，他就跟大陆的这些企业讲，你们要做好这个准备，以后未来主要是要靠自己。所以呢，我认为呢，过去几年呢，他们已经这个在能够继续和这个外界接触和合作的情况下呢，他们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这个芯片的禁令不会对中国的这个半导体行业产生摧毁性的一个打击。但是从中长期来讲的话，随着人员的一些流失，包括这个储备的耗尽啊，我认为从中长期来讲会对一些关键的产业会出现一些制约。
那么叶教授，您怎么去解读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在二十大的开幕报告当中没有提到美国这一个点尤其是在他已经很清楚的意识到说美国在国家战略报告当中已经说要我们要 all competing China 了，然后都已经在芯片上面很明显的是要在围堵中国的半导体业了，他在这个时候选择低调，并没有像他过去一样这个对美国去这个所谓的喊话，您怎么解读习近平目前这个第一时间的回应呢？在二十大上的回应？
我觉得他并不是没有回应，他只是没有点名是美国而已。因为现阶段来讲，你说中国唯一的一个外部性敌人只是美国吗？其实也不只是，
而且他还说是勒索、遏制、封锁和极限施压。
对，这
用勒索，
所以这所有的指涉对象到底是只是美国，还是美国连带所有所谓美国的盟友，其实都是在这个框架里面的。那这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不特别去指明说这个是针对美国的发言或针对美国的指控，其实原因是在于说，如果你把这些国家全部点名出来，其实对他来讲也在外交上面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利处，而且甚至是把这个话讲那么白，对对中国来说，他未来的一个外交取外交的一个进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局限，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刻意不表明的一个主要原因啊。但是不表明不代表他的态度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这尤其是在针对不是不管是外交或内政啊，其实这次二十大的一个开幕的习近平的发言里面一直在强调所谓的一个斗争的一个心态，或者一个斗争的一个精神。那这个斗争精神应用在外交上面，其实就跟外交本身上是有一个一定程度相抵触的，因为外交本身是强调协调，强调找到共识，但是他所谓的一个斗争精神应用在外交上面，那不就是去把所有跟中国有竞争关系的人全部斗倒吗？那这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知道，就是其实他已经准备好在外交上面跟这些国家去竞争了。那他也知道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我觉得他不是没有在准备，但是他只是单纯的不针对单一的国家做这样的一个提点，但是客观的条件里面，或者是从一些字里行间里面，你都可以发现他想要表露的一个态度。
那么陈刚博士，刚才叶耀元教授解读了这个习近平二十大开幕报告当中这个字里行间没有点名讲美国，但是说勒索、遏制、封锁、极限施压，其实指的都是美国，而且不断的去喊斗争，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事实上最近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在分析习近平他未来怎么样对美关系来处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也提到了一篇叫做习近平的终局之战，他的 end game 其实就在准备可能二十大之后他的第三任可能会跟美国有一场这个无可避免的冲突。你怎么看美中关系在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的第三任会不会全面摊牌呢？陈刚博士。
啊，应该讲这个习近平他肯定是这个做好了这个准备，一方面他叫这个国内的军队啊，解放军啊，做好了备战的准备，我们看到各大军区各兵种啊都在做备战的准备，一个呢是被这个台湾的海峡的这个事件，第二个呢也可能是有其他的周边的事件，包括像朝鲜半岛啊日本啊或者这个南海这些方面，包括对印度。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肯定是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而且国际形势呢包括东亚局势呢尤其地缘政治局势呢应该来讲走势是非常不明确的。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在二十大以后呢，他刚才我前面我也讲到了习近平的这个对美的这个策略呢基本上会保持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他不会有大的一个调整啊，一方面呢他会继续这个强调双方之间的这个竞争和这个差异性，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不排除呢在一些领域呢这个有一些微调啊，有一些调整。目前看呢因为这个佩洛西这个访台呢导致了双方的很多官方的这个沟通的渠道都取消了啊，但是呢不排除呢未来这个随着包括习近平这个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啊，能否和美国拜登总统啊能够见面啊甚至沟通，这些领域呢我认为他也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啊，这就为什么你刚才讲为什么在报告中点名美国，我认为他也是留
有
余地的，因为对，因为你一旦点名的话你就没有调整的，这样
接下来见面就气氛不好了。
对对对。
那么叶教授您怎么看呢？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的第三任的美中关系我们要如何掌握，会是全面摊牌吗？还是说其实现在习近平在他的二十大报告中留了那么一点余地，为接下来或许十一月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场合可以让美中的元首或是高层来进行对话，你怎么看二十大之后的美中关系呢？
二十大之后美中关系大幅度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动了，那只是说在这个到底是他是攻而不破还是他迟早都要破，这我觉得这是大家真的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嘛。其实按照国际关系的理路来说啦，以美国跟中国彼此都是核子大国的一个条件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当它演变成下一个冷战的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可是这样的冷战要转为热战它的我觉得还是不大可能的。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是在于说尤其是现在普丁在乌俄战争上面又对乌克兰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核子吓阻，那如果当他真的使用了核子武器，当这个人类第一次主动是从除了广岛与长崎这个二次大战的核武使用之外，第一次主动把核武器搬到一个战争的台面上去做使用，或许会给整个国际关系国际形势带来很大的一个转变，但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推估，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这件事不要发生。那所以说如果按照核子武器没有被使用的一个条件的话，你说美国跟中国之间会不会真的完全撕破脸进行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他的评估就在于说尤其是针对所谓台湾两岸问题，尤其是针对台湾的问题上面，如果他今天把认定说，我觉得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是如果国内的情势已经引领到一个他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他必须要去评估的是说到底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有多高，尤其是拜登其实已经第四次说他会协防台湾的，对对对。那在这样的条件里面，其实美国也给了台湾很更强大的一个被吓阻中国的一个实力。那到底中国怎么去诠释这样的一个讯息？到底中国，我不觉得中国是准备好要跟整个世界翻局，或者跟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大战。但是他如何去评估，在这样的一个条件里面去。极低化自己的一个危机意识，然后同时间又可以达到自己的一个政治目的，我觉得他还是在这里面去寻找他一个可能性的出路。
好的，感谢叶教授，想把节目最后的30秒到1分钟留给我们的陈刚博士来进行一个总结和自由的补充。陈刚博士，
应该讲当前的这个形势是非常的紧张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冲突应该来讲有很多这个引爆点。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现在还在制定这个台湾这个政策法啊，这个法案呢，这个如果一旦出台的话，我认为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一个摧毁性的一个影响，因为它很多这个条款在中方看来呢，可能都触犯了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 所以我认为在二十大以后呢，中美关系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刚博士还有叶耀元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好，谢谢。
好的，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星期天我们的时事大谈将聚焦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有一个节目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那么网友们同样的可以透过美国之音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留言来参与讨论。我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并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